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们有相聚的时候，也有分离的时候。
我们有相聚的时候，也有分离的时候。
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美国的外交官到台湾去访问。
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美国的外交官去到台湾访问。
因为是美国人，所以需要有一个翻译。
因为是美国人，所以需要有个翻译。
我很谢谢江大卫弟兄帮我翻译。讲啊，我多谢他帮我翻译。那这个外交官在美不是在美国，在台湾过了几天以后，
这个外交官在台湾过了几天之后，
那个中国的外交官，就中国的本地的官员就问他，你对台湾的印象怎么样？
咁样呢个中国本地的官员就问他，你对中国的印象怎样？
这个美国外交官就说 ，so far so good。
所以这个美国外交官就说 ，so far so good。
这个翻译就帮这个中国的官员说，如此的遥远，如此的美好。
所以这个中国人的翻译就说，翻译如此的遥远，如此的美好。
有一天他要带他去看一个戏，
有一天他要带他去看一个戏。
但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好多人都在那里。
但当他到达的时候，他很多人都在那里。
所以这个中国的官员就对美国的官员说，
所以这个中国的官员就对美国官员说了，
要他的翻译官跟这个美国人说，
要他的翻译官对这个美国人说，
他说现在这里人山人海，
他这里现在人山人海，
所以他就告诉他说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所以他就说人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他说你要不要看，
你要不要看呢？
You see no sea，
You see no see。
他说，然后他说，如果你不要看的话，我们明天看。
他说如果你不要看呢，我们可以听日来看。
If you no see tomorrow see，
如果你今日不看呢，就可以听日看。
那这个外交官在台湾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
这个外交官在台湾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
最后他终于要离开了。
最后他终于要离开了，
所以这个中国的官员就去送行。
所以这个中国的官员就去送行。
最后他对这个美国外交官说：“祝你一路顺风。”
最后他对这个美国的外交官说：“祝你一路顺风。”
这个中国的翻译员就说 ：“Gone with the wind。”
所以这个中国官员说：“就你同风咁样一起去。”
今天早晨我也祝福你们，等一下散会以后可以 gone with the wind。
今日朝头早，等一阵间散会之后，我亦祝福你顺风，
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
往后的日子更加蒙神祝福，
往后的日子更加蒙神的祝福。
这一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很好的沟通，
我这几天在同这里同弟兄姊妹有好的交通。
我发现我讲得到。有一些的影响，
我发觉我讲的道有一些的影响。
我最有影响的好像只有一句话，
最有影响的好像只有一句话，
有好几个人引用，
有很多的人引用，
就是不可以随便走动，
不可以随便走动。
我想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信息，
我想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信息，
这句话影响很大，
但这句话影响很大，
所以我发现我讲话要小心，
所以我发觉我讲话要很小心。
今天早晨我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很棘手的问题。
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很棘手的问题，
在神的面前也有很多的思考跟祷告，
在神的面前也有很多的思考和祷告。
我想起来有两个兄弟，
我想起来有两兄弟，
这两个兄弟是无恶不作，
这两兄弟是无恶不作的。
在这个城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两个是大坏蛋。
在这个城里面，每个人都知道他两个是大坏蛋。
杀人放火，什么都做。
杀人放火，什么都做。
这个哥哥比弟弟更厉害。
这个哥哥比弟弟更加厉害。
并且这两兄弟之间的感情也不好。
而且这两兄弟之间的感情也不好。
这个城里面的人都知道。
城里面的人都知道。
有一天这个弟弟死掉，
有一天这个弟弟死了。
这个哥哥说弟弟死了嘛，应该对他好一点。
这个哥哥说这个弟弟死了，应该对他好一点。
所以就想请本地一个 最大的教会的牧师来给他主持丧礼，
所以他就想请本地一间最大教会的牧师来替他主持丧礼。
因为一般的人都不想碰他们，
因为一般人都不想碰他们，
都知道他们坏透了，
都知道他们坏透了。
但是这个哥哥对这个牧师说，
但这个哥哥对牧师说，
他也知道这个牧师是很主持正义的，
他也知道这个牧师是很主持正义的，
在真理上一点都不妥协，
在真理上一点都不妥协。
但是呢，他很想这个牧师对他的弟弟说几句好话，
但他很想这个牧师对他弟弟说几句好话，
所以他就说，牧师我给你5000块钱，
他说牧师我给你5000元，
你给我弟弟主持丧礼，
你为我弟弟主持丧礼。
这个牧师，但是你要说我弟弟的好话，
但你要讲我弟弟的好话。
那这牧师说好，
牧师也好。
当这个牧师答应要给这个人主持丧礼的时候，好像全城都轰动。
当这个牧师答应要为这个人主持丧礼的时候，好像全城都轰动了。
他怎么会做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
所以大家就在等待说，看这个牧师怎么样来夸奖或者说这个坏蛋的好话。
所以大家都看着，看这个牧师怎样来为这个人来到讲好话。
所以当丧礼开始的时候，
所以当丧礼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里聚精会神的在听，
大家在那里都聚精会神在听。
当这个牧师要讲到这个弟弟的时候，
当这个牧师要讲到这个弟弟的时候，
好像针掉的地上人都可以听到，
好像这个针跌在地上人都可以听到，
来听这个牧师怎么样来夸奖这个坏蛋，
听这个牧师怎样来夸奖这个坏蛋。
那这个牧师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个人多坏多坏多坏，
牧师一开始就讲这个人几咁坏几咁坏，
把他在城里面所做的所有的坏事一一的都说出来，
将他在城里面所做的坏事每一样都讲出来。
大家在下面都替他捏冷汗，
大家在下面都替他捏一把冷汗。
他说这个人怎么可以得到5000块钱，
他这个人怎么可以得到5000元呢？
他讲到最后，
他讲到最后，
他说这个人这么样的坏，
这个人这样的坏，
但是他跟他哥哥比起来他还是好的，
但是跟他弟弟比起来，跟他哥哥比起来还是好的。
今天早晨我也不是要做坏人，
今天早上我也不是要做坏人，
我也不是要讨好人，
我也不是要讨好人。
今天早晨如果你给我5000块钱，我也不会讲这个话，
今天如果你给我5000元，我也不会讲这句话。
但是你没有给我 一块钱，我感动的话要讲这个话。
所以如果你没给我1元，我有感动的话我都要讲。
广东话有一句话说，
广东话有句话讲，
江雅璇打老虎尽此一报。
这个江雅璇打老虎就是尽此一锅。
就是说这个人是卖锅子的，
这个是卖
煲的。他最后只剩下一个，
他最后只剩下一个，
就忽然间来了一个老虎，
忽然之间来了一个老虎。
他是要保全这个锅子呢，还是要打死老虎？
他要保存这个煲呢，定是要定要打死个老虎呢？
只有这一个锅子，他就把它丢出去，打死就打死。
他就只有一个煲，只有抌出去，如果打死就打死。
我今天早晨也有这样的心情，
我今天早上也有这样的心情。
我也是先给你们一点心理准备，
我也先给你一点心理准备。
昨天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昨天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我们看到第七节，
我们看到第七节
看第七节是讲到那个拦阻的要挪去
第七节讲到那个拦阻要被挪去，
但这个拦阻的挪去之后，
但这个拦阻挪去之后，
第八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他说那时这不法之人，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然后第九节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要照撒旦的运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 我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用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的真理，
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的真理。
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
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供应，生命的粮食。
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供应，生命的粮食。
你指示我们 走正路。
你指示我们走正路。
你说这是正道，要行在其间。
你说这个是正道，你要行在其间。
我们也恳求你在这幕后的时代，
我们也恳求你在这个幕后的时代，
给我们有属灵的敏锐，
给我们有属灵的敏锐，
有真理的见识，
有真理的见识，
有属灵的智慧，
有属灵的智慧，
晓得在这个时代中，
晓得在这个时代中
分辨你的真理，
分辨你的真理，
晓得你的心意，
晓得你的心意，
所以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
所以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
愿你的圣灵在这里亲自引导我们，
愿你的圣灵在这里亲自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
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
也遵行你的真理，
也都遵行你的真理。
也愿主你自己的名被高举，
愿你主自己的名被高举，
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叫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愿神的荣耀覆庇我们，
愿神的荣耀覆庇我们，
愿神的灵充满我们，
愿神的灵充满我们，
神主耶稣基督的爱浇灌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爱浇灌我们，
让我们在这里存爱心来说诚实话，
让我们存着爱心来讲诚实话，
在主的话里面彼此造就，
在主的话里面彼此造就。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昨天我们提到在末世的一些景况，
昨天我们提到在末世的一些景况，
我们需要辨识我们所听到的那些宣告，
我们需要辨识我们所听到的那些宣告，
我们要知道这个末世的一些征兆，
我们知道要知道这个末世的一切那些征兆，
我们也要认识那个拦阻者，
我们也要认识那个拦阻者。
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谈到这个不法之人所行的事情，
今天早上我们要讲到不法之人所行的事情。
刚才我们谈在第九节读过，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
第九节说这不法之人来是要照着撒旦的运动。
我们知道魔鬼是一个很会搞运动的人，的物。
我们知道魔鬼是一个很会搞运动的物。
我相信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人都知道这个运动什么意思。
我相信我们从国内出来的都知道这个运动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在国内常常做运动员。
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在国内时常做运动员。
因为在国内很多的运动。
因为在国内很多的运动，
那在这里告诉我们魔鬼也在那里搞运动，
在这里告诉我们魔鬼也在那里搞运动，
这不法的人是照着魔鬼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他说这个不法之人来到是要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首先我们要在这里在这一节圣经上稍微加以注意，
所以我们首先要在这节圣经上加以注意。
那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上，
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上，
是把这个一切的虚假放在歧视的前面，
是说一切的虚假放在歧视的前面。
那实在来说，这里是应该是说这个异能神迹歧视都是虚假的。
实在来讲是讲他说行各样的异能神迹歧视都是虚假的，
不是光是那个歧视是虚假的，
不单只是那个歧视是虚假的，
那个异能跟神迹也是虚假的，
这些异能和神迹都是虚假的。
那这个地方提到三样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里提到三样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个就是异能，
第一个就是异能，
一个就是神迹，
第二就是神迹，
一个就是歧视，
第三就是歧视。
那这个异能神迹歧视是谁在行？
这个异能神迹奇事是谁在这里做呢？
这里说是不法的人照着撒旦的运动，
这个不法的人照着撒旦的运动，
然后来行这些异能奇事神迹，
然后行这些异能奇事神迹。
因此今天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因此在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常常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时常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而我们常常也给人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
而我们时常也给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
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要这样走呢，还是要那样走。
因此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向这边走还是向那边走。
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也知道这些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会得罪这样的人。
我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会得罪这样的人。
我这样讲的话，我得罪那样的人。
如果我这样讲的话，我会得罪这样的人。
但是我想到保罗讲过一句话。
但我想到保罗讲过一句话。
我是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悦？
我是要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说要讨神的喜悦？
如果我们讨人的喜悦呢，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就白钉了。
如果我是要讨人的喜悦，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就白钉了。
今天我们对神的真理，
今天我们对神的真理，
我们不是从现象来决定原则，
我们不是从现象来决定原则，
乃是从圣经的原则来判断所有的现象，
乃是用圣经的原则来判断所有的现象。
有的人说五旬节又来了，
有些人说五旬节又来了，
但是我个人从圣经的阅读里面，
但我个人从圣经的阅读里面，
我可以肯定的说，
我可以肯定的话，
五旬节不会重临，
五旬节不会再来，
五旬节不会再演，
五旬节不会再来，
圣灵也不会再降临，
圣灵也不会再降临，
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了，
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了，
圣灵现在已经在世界上，
圣灵现在已经在世界上，
圣灵已经在我们的中间，
圣灵已经在我们的中间，
圣灵在两千年前已经来到人世间，
圣灵已经在二千年前来到人世间，
是凡信的人，
凡信的人，
我们能够信主，
我们能够信主，
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我们能够重生，
我们能够重生，
是因为圣灵借着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
是因为圣灵藉着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做工，
不是你决定的，
不是你决定的，
不是你选择的，
不是你选择的，
不是你决志的，
不是你决志的，
而是圣灵的工作，
那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降临的时候，
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
圣灵就在地上开始做奇妙的工作，
圣灵就在地上开始做奇妙的工作。
很多人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很多人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这些门徒就开始说方言，
这些门徒就开始讲方言，
然后他们就开始带领很多的人归主，
然后就开始带领很多的人归主。
那今天我们可不可以祷告说圣灵再一次这样的临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这样祈祷呢？求圣灵再一次降临在我们中间。
这个欧洲的共产主义垮台之后，
欧洲的共产主义垮台之后，
我有两次去东欧跟苏联，
我有两次去到东欧和苏联。
第一次我去东欧的时候，
第一次我去东欧的时候，
我是参加一个欧洲东欧贵族的那个大会，
我是参加过东欧的贵族大会。
那与会的会员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
与会的会员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
那就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是以英语跟捷克话来作为这个双用的语言，
在聚会的时候他们用英语和捷克话来做双大会的语言。
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想，
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个感想，
这个时候应该圣灵降临，
这个时候应该圣灵降临，
或者说圣灵现在赐给这些台上的人会讲方言，
或者圣灵应该赐给台上的人会讲方言，
然后他们立刻就可以讲他们识听过的话，
然后他们就马上就可以讲他们会听的话。
但是他们还是要用耳机，
但是他们还是要用耳机，
他们还是要通过翻译，
他还是要通过翻译。
后来我到苏联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独立的立陶宛的 Riga 这个地方，
后来我去到苏联这个地方，
又是一个很大的聚会，
也是一个很大的聚会，
很多来自各国不同的人，
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人，
同样的每个人都戴着耳机，
同样的每个人都戴着耳机。
我心里想，如果现在圣灵赐给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
我心里面谂，如果每圣灵赐俾每个人都有咁样嘅恩赐，
然后他们台上讲什么话，我们下面都可以听。
无论佢台上讲咩话，我台下都可以听到。
那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东欧归主，苏联再次有机会得听福音，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因为这个东欧归主，这个苏联有机会听福音，这个是历史性的事件。
神应该在这个时候行一个大神迹，
神应该在这个时候行一个大神迹，
然后使当时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国家看见这位神是多么伟大奇妙的神，
然后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他会看到这个神是几么伟大的神。
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事，
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事，
因为神的目的不是要用这些事情来启发他们的好奇，
因为神不是喜欢用这些事情来启发他们的好奇。
因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因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神迹奇事异能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神迹奇事异能的目的是什么？
神迹奇事异能，我从圣经里面的研究阅读发现只有一个目的。
这些神迹奇事异能，我从圣经里面发觉只有一个目的，
或者说只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或者说只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它有一些所谓的 side effect， 旁边产生的作用也有，
它也有产生一些旁边的作用，
但是主要的只有一个目的。
但是主要只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证明，
这个目的就是证明。
在耶稣基督的生平当中，
在耶稣基督的生平当中，
大家知道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吗？
大家知道耶稣所行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
水变酒。
水变酒。
有一次我们一个广东的牧师来讲国语的时候，他讲随便走啊。
有一次有个广东的牧师来讲个随便走，
所以他说随便走的时候很多人都走了，
所以随便走的时候很多人都走了。
那今天早上我是说水变酒，
我们今天早上就是说水变酒。
那水变酒这个神迹
水变酒这个神迹，
那水变酒这个神迹到底目的是什么？
随便走到底这个神迹是什么呢？
是不是要解决，你们不要走啊那是不是要解决这个婚礼的这个状态，就很就是说没有酒了，这个很难看的一个，为他解决一个问题呢？
是不是只是为了解决这个摆酒的人的困态呢？
当酒没有了的时候，
当酒没有的时候了，
那故事很长，我们不去讲。
故事很长，我们不去讲。
你们也都知道，
你们也都知道，
很多人用这个水变酒的这个神迹来给自己喝酒做一个借口。
很多人以这个水变酒这个神迹来到给自己一个借口。
你看耶稣都用水变酒给他们喝，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喝酒？
你看看耶稣都以水变酒来到变成这些酒来到给他们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喝酒呢？
这个叫做搞错耶稣行神迹的目的。
这个叫搞错了耶稣行神迹的目的。
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你还记得当这个管宴席的去尝了这个耶稣所变的酒之后，
你看看那个管宴席的尝了耶稣变的酒之后，
他对那个新郎很不高兴，
他对这个新郎很不高兴，
人都是先把好酒拿出来，你怎么留到最后？
他说人都是将好酒拿出来的，你为什么留到最后呢？
如果你记得清楚的话，
如果你记得清楚的话，
That's the end of the story。
这个就是最后个故事的最后。
下面没有讲说哇这些参加婚礼的人大喝特喝，感觉哇这个酒真是好喝。
下面并没有讲到这些来赴宴的人大饮特饮，
圣经没有说他们喝这个酒，
圣经没讲到他们喝这个酒。
但是下面一节圣经说，
下面那节圣经说，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这个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
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
那这个神迹显出来不是要喂饱那些想喝酒的人，
这个神迹行出来并不是要喂饱那些想饮酒的人，
乃是把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的荣耀显出来，他的门徒就信了，
就是要让他的神迹显出来，就是让他的门徒相信。
那我说神迹奇事的主要的目的是证明，
我说神迹奇事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
我不是凭空而来的，
我不是凭空而来的。
今天早上请大家做一点 Bible study，
今天之后早我们要翻下圣经，
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请大家看下《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二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二节，165页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他这里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这里讲到三样的东西，
这里讲到三样的东西，
讲到异能，
讲到异能，
讲到奇事，
讲到奇事，
讲到神迹，
讲到神迹。
那这个异能奇事神迹行出来是做什么呢？
这个异能奇事神迹行出来是做什么呢？
是将它证明出来，
将它证明出来，
是证明耶稣是基督，
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
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
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
单记这些事，
但记这些事，
是要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
是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并叫你们要因信着因信他，
并叫你们因信他
得到神的生命，
就可以得着神的生命。
我们再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
我再请看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
第三节，
第三节是184页新约，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三节，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三节，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实行神迹奇事，证明神的恩道。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藉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
这里讲到这个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在去外面做短宣的时候，
这里讲到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出外去短宣的时候，
他们到处去讲道，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他到处去讲道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依靠主讲放胆讲道，
他们主要就是依靠主放胆讲道，
然后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
然后主藉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
这个行神迹奇事是做什么呢？
这个行神迹奇事是做什么呢？
是证明他的恩道，
是要证明他的恩道，
是要借着这个神迹奇事把神的道证明起来出来，
就要藉着神迹奇事将神的道证明出来。
所以神迹的目的是证明，
所以神迹的目的是证明。
我们再请大家看一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二节，
我们再请各位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在258页新约，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
前书
啊后书，对不起，
哥林多后书呀，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
这里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藉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那这一节圣经如果你们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看得 更清楚。
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看得更加清楚。
这个 NIV 的翻译是说， the things that mark an apostle.
这个就讲到这个记号。
The things that mark an apostle.
和使徒。
就是证明或者标出来标使徒的标记的意思。
使徒的标记的意思。
然后它有一个 dash, 有一条线。
然后它有一条线。
那这个使徒的标记是什么呢？
这个使徒的凭据是什么呢？
是 signs, wonders, and miracles。
就是神迹奇事异能。
那这个这里说 ,the things that mark an apostle,signs, wonders, and miracles were done among you with great perseverance. 这个地方说到使徒的凭据，怎么样来证明这个人是使徒还是不是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凭据就是神迹奇事异能。
他这里保罗讲到，他说他使徒的凭据就是神迹奇事异能。
我还要请大家再看最后一节圣经，也是 这一方面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
我还要请大家看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
第二章
第二章，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
第四节313页。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那这里是讲到教会在早期的时候，
这里是讲到教会在早期的时候。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
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对使徒们有非常的尊重，
但他对使徒们有非常的尊重。
所以他说当初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当初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是借着天使所传讲的话语传给他们，
他们是借着天使所传的讲的话语传给
他们，然后这些话语传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知道是怎么样来的。
然后这些话语传给他们，他们知道是怎样来的。
他说这旧，第三节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有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这个就是他起初是主自己讲的，
然
后来又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然后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同作见证。
那从这 几处的经文给我们看见，
从这几处的经文给我们看到，
神迹奇事异能的目的是什么？
神迹奇事异能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
而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
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
第二，神迹奇事异能的目的是要证明使徒的权柄。
第二，这个神迹奇事异能是要证明使徒的权柄。
第三，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要证明神恩惠的道。
这个神迹奇事异能是要证明神恩惠的道。
今天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情已经是清清楚楚的在圣经里面，在信徒的圣经里面有很好的证明。
耶稣基督是神的高立者，这个已经是清清楚楚在圣经里证明了。
我们相信今天没有使徒，
我相信今天没有使徒。
什么样的人可以够资格做使徒？
什么样的人才有够资格做使徒？
在马可楼上彼得站起来说，我们要找一个人来代替犹大。
在马可楼上彼得站起来说，我们要找一个人代替犹大。
他们的条件是说这个人要始终与我们同在，
他的条件就是说这个人始终要与我们同在，
也是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的人，
也是要为耶稣基督做复活见证的人。
今天没有这种人，
今天没有这种人，
所以今天没有使徒，
所以今天没有使徒。
既然没有使徒，
今天没有使徒，
就不需要有神迹奇事异能来证明，
就不需要用神迹奇事异能来证明。
既然神迹奇事异能有它特殊的 目的。
既然神迹奇事异能有佢特殊嘅目的，
啊，也许有人会说，那今天不是还有很多神迹奇事异能吗？
今日岂唔系好有好多神迹奇事异能吗？
是，今天从我们的看法或者我们用词来说，
今日从我哋嘅睇法或者从我哋嘅用词嚟到讲，
我们所用的神迹奇事异能的用词是很松。
我哋今日用嘅神迹奇事异能嗰个意义系好松。
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当作神迹，
我将好多嘅事情都当作神迹。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
啊，这一次来很多人一直在打量我的长相。
呢一次嚟有好多人喺度打量我嘅长相。
有的人好像说远看一朵花。
有啲人话好似远睇一朵花。
近看一脸疤。
啊，近睇一脸疤。
啊，很多人都在猜说到底他几岁。
好多人都喺度估啊，呢个人几多岁？
我有一次去巴西讲道的时候，
我有一次去巴西讲道嘅时候，
我一下台，一个女孩子走过来，
我一落台有个女仔行过嚟，
她没有问我说你贵庚，
佢冇问我话你贵庚，
因为我是老人家，
因为我系老人家。
她说你几岁？
佢你几岁？
所以很多人以为我很年轻，
好多人以为我好年轻。
有人说你看起来很年轻。
有些人说你看起上来很年轻，
意思说你不年轻，
意思说你不年轻。
那我觉得我也可以说我这个样子或者我这个长相我也是一个神迹。
我也可以说我这个样子或者我这个长相也是一个神迹。
我也是去加拿大有人抓我的头发，
我去加拿大也有人抓住我的头发，
他说你是不是戴 wig， 是不是戴假发，
哥，你系咪戴假发嘅咧？
我说这个每一颗都是真的。
我呢个每一根头发都系真嘅，
并且是原来的颜色，
并且系原装嘅颜色。
那我们今天那这样说啊，那我现在头发也不白，长得也不老，那这个是神迹。
我哋话咁样，既然我嘅头发也冇白，长嚟又咁样，呢个系咪神迹咧？
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很多人给神迹奇事异能所下的定义是太广了。
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很多人为神迹异能奇事这些下的定义太广了，
也是太随便，
也是太随便了。
那我们要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些神迹来给神迹下定义，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的神迹为神迹下一个定义。
再回到刚才所问的问题，
再回到刚才所问的问题，
今天有没有神迹奇事异能？
今天有没有神迹奇事异能呢？
从定义上来说，
从定义上来讲，
上帝是永不改变的，
神是永不改变的。
今天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思想，
今天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思
想，甚至用我们的神学，
甚至用我们的神学，
把上帝放在一个框框里面，
将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
说今天有神迹，
说今天有神迹，
或者今天一定要有神迹，
或者今天一定要有神迹，
或者说今天没有神迹，
或者说今天没有神迹。
那神如果他是神，
神如果他是神，
他要凭己意行事，
他要凭己意行事，
他在过去怎么样做事情，
他在过去怎么样做事情，
他今天仍然做事情，
他今天仍然做事
情。所以神今天还会医病，
所以神今天还会医病，
神今天还会行神迹，
神今天还会行神迹。
如果神今天要死人复活，他有这个能力还可以做这个事情。
如果神今天要叫死人复活，他还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
但是神做这些事情不是根据我们，
但是神做这些事情不是根据我们，
是根据他自己的旨意，
是根据他自己的旨意。
那基于这个原则，
基于这个原则，
如果你允许我的话，
如果你容许我的话，
我想跟你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
我想同你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
讲到神迹奇事异能，
讲到神迹奇事异能，
我第一次经历这个所谓的医病是在很多年前。
我第一次经历这个医病是很多年前。
我的大哥大嫂他们生下来第一个孩子，
我大哥大嫂他生下来第一个小孩子，
生下第三天就发高烧，
生下来第三天就发高烧了。
当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小儿科的医生，
当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小儿科的医生，
像我的兄弟姊妹长大的时候都是这个医生看病。
好似我兄弟姊妹长大都是这个医生看病，
所以我们非常的信任他，
所以我们非常的信任他。
但是当我这个侄子生下来第三天发高烧的时候，
但是当我这个侄子生下来的时候第三天发高烧了，
他就把这小孩送到医院去，
他就将这个小孩子送到医院，
不知道这个医生忽然间发了什么神经，
不知道这个医生忽然间发了什么神经，
他就在这个三天的小孩子这个大腿的后面连续打了17针，
他就连续在这个小孩子的大腿上面连续打了17针。
那我相信这个17针是造成他的问题，
我相信这17针是造成他的问题，
所以这个小孩子后来变成一个好像是植物人，
所以这个小孩子后来就变成一个植物人，
不会听不会看不会吃，
不会听不会看不会吃，
然后他这个腿是直的不能弯，
然后他这个大腿是直的不能够弯。
作为父母
的，
所以我这个做叔叔的
同埋我呢个做阿叔嘅，
我们都很难过，
我哋都好难过。
有一天，
有一日，
在汉城来了一个神医大会，
喺汉城嚟咗个神医大会，
什么样的病都可以医，
乜嘢病都可以医。
所以我的大嫂心里面想，
我大嫂心里面想，
我这个儿子要不要医？
我呢个儿子要唔要医咧？
他说我要，
佢话我唔要，
他就去了。
佢话我要，我咁就去了。
这个神医大师。
这个神医大会是
大师，这个人，
这个人呢，
不光是说他当场在医病，
唔单止话佢当场喺度医病，
他也教人怎么医病，
佢亦教人点样医病，
还要叫他学他两个手合在一起，
佢教佢两个手合在一起，
然后就祷告，
然后就祷告，
祷告的时候他的手就会发热，
祷告的时候佢手就会发热，
发热以后他就你去按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好。
然后那个手按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好了。
我的大嫂就去学，
我大嫂就去学。
哎，他手发热，
他手发热了。
他没有骗我们，
他没骗我，
他手发热，
他手发热。
哦，那个时候我父亲的脚也不大好，
那时候我爸爸的脚也不太好，
他就按在他的脚上，
这样他就按在他的脚上，
按了很多次，
按了很多次，
表示没有好，
表示没好。
然后他给他的儿子天天按手祷告，
然后他为他的儿子每日按手祷告。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在他学这个发热的这个有 power 有能力的时候，
当他在学这个发热这个有能力的时候，
这个人告诉他说，
这个人告诉他，
你不可以发脾气，
你不可以发脾气，
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发脾气的时候
就有事情发生，
就有事情发生了。
所以我的大嫂脾气不大好，
我大嫂脾气不是挺好，
是火爆的脾气，
火爆的脾气。
那有一天他在吃饭的时候，
有一天他在吃饭的时候，
他有一个女儿，
他有个女儿，
不晓得哪里找到一个刮胡子的刀片，
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个刮剃胡须的刀片。
他那天刚好穿了一个新的衣服，
他那天刚刚穿了一件新的衣服，
这个女儿不晓得怎么，不晓得在他背后划了一刀，
那个女儿就不知道怎样在他背后划了一刀，
然后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了。
他这么一看，他的衣服刮破，
他一看他的衣服刮破，
他立刻就火起来，
他立刻就发起火了。
他一发脾气，
一发脾气，
这个人就变了，
这个人就变了，
变成神经病一样，
变成神经病。
然后他就往外面跑，
这样他就向外面
走。我就去追他，
我就去追他，
我父亲也去追他，
我父亲也去追他。
然后他的力气之大，
然后他力气之大，
我们两个人都斗不过他，
两个人都斗不过他。
后来好不容易把他抓回来，
后来好不容易将他捉
放在床上，
放在床上，
然后他的嘴就吐口水，吐泡沫，
他的嘴就吐白沫。
那后来还有很多事情发生，
后来还有很多事情发生。
那后来我们要赶鬼，
后来我们要赶鬼，
但是赶鬼的方式不是很对，
但是赶鬼的方式不是很对。
这一次给我很大的感触，
这次给我很大的感
触，给我也有很深的印象，
给我也有很深的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这个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后来有一年在台湾，
后来有一年在台湾，
我那时候刚刚出来做传道，
那时候我刚刚出来做传道。
台湾有一间教会开一个布道会，
台湾有间教会开个布道会，
请两个美国的牧师去讲道，
请两个美国牧师去讲道。
当时他们教会没有人会翻译英语翻中华语。
当时亦冇人能够将英文翻译做国语，
所以他们找我去给他们翻译。
所以佢哋就请我去帮佢哋翻译。
他们讲的道都很纯正。
佢讲嘅道都好纯正。
讲完道以后，
讲完道之后，
他就说谁要被圣灵充满？
讲佢哋就问边个要被圣灵充满？
谁要学说方言？
边个要学讲方言？
就有一些人站在前面，
就有啲人企喺前面。
然后他就一个个的去为他们祷告。
然后佢一个一个为佢祷告。
那我就站在旁边替他翻译。
我就企喺旁边替佢翻译。
然后他每次祷告完了以后，他说你要说哈利路亚。
他说每一次祷告完你要讲哈利路亚，
那你要继续说哈利路亚，
你要继续的讲哈利路亚，
一个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叫，
一个一个这样在这里讲。
站在最头上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
在最尾那里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
他是从宜兰到台北考大学，
他由宜兰去到台北考大学，
大学没有考取，
大学没考上，
所以很失意，
所以很失意，
那就站在那个地方，
就站在那个地方。
这个牧师也来给他按手，
这个牧师为他按手，
然后叫他祷告，
然后叫他祷告，
叫他说方言，
叫他讲方言。
他开始讲的时候，
他开始讲的时候，
我就注意这那个牧师就到另外的地方去，
这个牧师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我就开始发现他在开始发抖，
我就开始看到他在发抖，
他越抖越厉害，
越抖越厉害，
然后越抖的时候嘴巴开始吐泡沫，
然后越抖的时候嘴巴就开始吐白沫。
我是没有经验的人，
我是一个没经验的人，
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我看这个情形不对，
我看这个情形不对，
我好像看到圣经里面的讲的那个一个人在坟营那个地方不是口吐泡沫吗？
我看到圣经那个在坟营里面那个人不是口吐白沫吗？
所以我就去把那个牧师找来，
所以我就去找那个牧师。
我说 Look this young man 有问题，
我说这个青年人有问题。
那当他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
当他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
他立刻就抓住他这个地方，
他立刻就抓住他身后的
地方，然后他说 In Jesus name I cast you out，
然后他就说奉耶稣叫你出来，
他说 In Jesus name I cast you out，
我吩咐用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来。
他讲了三遍他还在发抖，
他说了三次他仍然在发抖。
我后来忽然间想到，
我后来忽然之间讲想到，
我应该忘被替他翻译的，
我应该替他翻译的。
所以这次他说的时候，我说奉耶稣的名吩咐你出去，
我所以他再讲一次的时候，我就说奉耶稣的名吩咐你出去。
这个年轻人就静下来，
这个年轻人就静下来了。
我第一次发现鬼还有中国鬼，
我第一次发现鬼还有中国鬼，
也不会听英文的，
不会听英文。
我也有一次听到有一个牧师说，他说有一人告诉他他看见鬼。
我有一次也听到一个牧师讲他听见到鬼。
那这个鬼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
这个鬼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
你千万不要黑鬼，
你千万不要讲黑鬼。
因为我们广东人凡是不是中国人的都是鬼，是
吧？翻
鬼佬，
因为我们广东人整天都，如果不是中国人的就是鬼了，鬼佬，
翻鬼佬，
翻鬼佬。
中国人也不，广东人喜欢讲鬼，你知道吗？
广东人喜欢讲鬼，你知道吗？
他说你很漂亮，说鬼咁靓。
只要你很漂亮，他就说，
我来回来正经。那他就这样子以后他就静下来，
这样之后他就静下来了。
静下来以后我看到这个人整个的人垮掉了，
我静下来之后呢，我看到这个人整个人瞓低了，
他好像是全身无力，
全身无力。
后来晚上我陪他回到他住的地方，
后来晚上我就陪他去住到他去住的地方。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我求圣灵充满会被邪灵充满？
他说为什么我求圣灵充满，为什么会邪灵充满呢？
我把这个答案留给大家，
我将这个答案留给大家，
你去思考，
你去思考。
在这个聚会的里面，
在这个聚会的里面，
他们不单是教我们讲方言，
佢唔单止教我哋讲方言，
他也医病，
佢亦医病。
啊，那天晚上医病也很有意思。
嗰晚医病也好有意思。
有一个小孩，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有个细蚊仔，有一个佢只脚有一只脚长，有一只脚短。
他就叫他坐在椅子上。
佢就叫佢坐喺呢个椅上。
然后他就把他两个腿就拉起来。
然后佢就将佢两个脚就将佢伸高。
他周围就围了一大堆人。
周围就围住一大堆嘅人。
当他把这个腿一抬起来的时候，
当佢将佢嘅脚一抬起嚟嘅时候，
看到那个短的腿就出来。
睇到呢个短嘅脚就出嚟啦。
当事人看到说：我信，我信。
当时好多人睇到话：我信，我信。
但是当我看的时候，
但系当我睇嘅时候，
因为我们常常说要祷告医病，
我哋时常话要祷告医病，
要按手医病，
要按手医病。
但是这个牧师还没有开始祷告，
但呢个牧师仲未开始祷告，
还没有按手，
仲未按手，
这个腿就出来了，
呢个脚就长出嚟啦。
我心里面有很多的疑惑。
我心里面有好多嘅疑惑。
那天晚上我回家，
嗰晚我就翻屋企。
我有个五个、四个子女，一个侄子。
我有四个侄一个，四个侄女一个侄仔。
我就很好奇。
我就好好奇啦。
那天晚上回家，我要他们每个人都坐在椅子上。
嗰晚我要佢每个人都坐喺呢个椅上面。
然后我就开始把他们每个人的脚抬起来。
然后我就将佢哋每一个人嘅脚抬起上嚟。
当我抬他们的脚的时候。
当我抬他们脚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的腿往外伸，
我就看到他们的脚往外伸。
我不是不相信神会医病，
我不是不相信神会医病，
但是你要去医病的时候，
但你要去医病的时候，
你要注意他们医什么病，
你要注意他们医什么病。
圣经说耶稣使瘸子行走，
圣经说耶稣使瘸子行走，
瞎子看见，
使瞎子看到，
使耳聋的能听见，
使聋子能够听见，
使死人复活，
使死人复活。
美国有一个宣教士，
美国有个宣教士，
在印度做医药宣教四十年，
在印度做医药宣教四十年。
他的工作主要的是在麻风病人当中。
啊，他的工作主要在麻风病人当中。
他回美国退休，在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杂志里面写了一篇文章。
他退休之后，在这个今日基督教这个杂志里面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四十年在麻风病人当中工作。
他说他四十年在麻风病人中间工作，
没有看到一个麻风病是因为神迹而得到医治。
他没有看到一个麻风病人是因为神迹而得到医治。
在纽约有一个癌症中心，
在纽约有一个癌症中心，
也是在 Christianity Today 里面有报道，
也是在今日基督教里面有报道。
他说在这边很多有癌症的人，
他说在这里有很多患癌症的人，
有的人很多基督徒为他祷告，
有的人很多基督徒为他祷告，
但是他还是死了，
但是他仍然是死了。
也有一些人，
也有一些人，
他们不是信徒，
他们不是信徒，
也没有人为他们祷告，
也没有人为他们祷告，
但是他们却忽然间癌症没有了，好了，
但他们忽然之间癌症没了，好了。
我早年的时候，
我早年的时候
个人很相信神医，
个人很相信神医。
我在香港有一次感冒，
我在香港有一次感冒，
我不看医生，
我不看医生，
我也不吃药，
我也不吃药，
我就是靠祷告，
我就是靠祷告。
但是我天天咳嗽，
那天我每天都咳嗽，
咳嗽了一个月，
咳了一个月
还是没有好，
但是还没好。
后来我就从学校出去到香港九龙，
后来我就从学校出去到了九龙，
去一个同学的家里，
去有一个同学的家。
这个同学的妈妈看到我咳得这么厉害，
这个同学的妈妈看到我咳得这么厉害，
她是硬拉死拉硬拉，把我拉到街，那个时候香港的街上有那种卫生车，
她就夹硬拖了我去那个，在那里那时有个卫生车，
她就要我去打针，
她要我去打针，
所以她就给我，那个医生就给我打了一针，
那医生就为我打了针，
打了一针以后马上过两天就不咳嗽了，
打了一针之后过了两天就不咳嗽了。
然后我在香港见到毕业以后，
然后我在香港见到毕业之后，
六月天回到韩国，
六月的时候回到韩国，
离开了三年多，
离开了三年多，
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
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
韩国是北方的天气，
韩国是北方的天气，
非常的寒冷，
非常的寒冷，
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
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
我就生病，
我就病了，
生病以后就去看医生，
病的时候我去看医生，
医生就帮我照 X 光，
医生就帮我照 X 光，
照 X 光的时候发现我有肺病，
照 X 光之后就发觉我有肺病。
上帝为什么不医我？
神为什么不医好我呢？
我那样的相信他，
我这样的相信他，
我不要看医生，
我不要看医生，
我不要吃药，
我不要吃药，
为什么要我得肺病？
为什么要我得到肺病呢？
我知道，
我知道，
上帝要借着医生来医我。
上帝要藉着医生来医我。
后来我在台湾疗养院吃台湾疗养院的免费药。
后来我在台湾的疗养院吃这个免费的药，
吃了半年多，
吃了半年多，
我现在的肺病完全没有了。
我现在的肺病完全没了。
我早年非常相信医病。
我早年非常相信医病，
相信神会医病，
相信神会医病，
也相信按手祷告，
也相信按手祷告。
但是当我去实行的时候，
但是当我去实行的时候，
有人生病在医院里面，
有人生病在医院里面，
要我去为他按手祷告，
要我去为他按手祷告。
第二天他就死了，
第二天他就死了。
我心里面非常的惊惧，
我心里面非常的惊惧。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觉得有的病我们也不需要为他祷告，
我觉得有些病不需要为他祷告，
因为时候到了，
因为时候到了。
我不是咒诅，
我不是咒诅，
但是我们要知道，
那是我们要知道，
人生在世，
人生在世，
时间是有一定的，
时间是有一定的。
1993年，
1993年，
我在若歌教会带布道会的时候，
我在若歌教会带布道会的时候，
接到家里面的电话，
接到屋企的电话，
说我的父亲中风，
说我的父亲中风。
他那个时候已经93岁，
他那时候已经93岁了。
我们有为他祷告，
我们有为他祷告，
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他醒过来活过来然后变成植物人，
我们如果他醒过来变成植物人，
对他对家人都不是好事，
对他对家人都不是好事。
有的时候我在想，
有的时候我在想，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天堂是那么好，
如果天堂是这么好，
我们为什么要留恋这个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留恋这个世界呢？
当然有一些情况我们是有人的感情，
当然有些情况是有人的感情。
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我接到一个电话，
我记得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在医院里打来的，
是在医院里面打来的。
这个弟兄跟我说，你赶快来医院，
这个弟兄对我说，你赶快来医院，
他说我需要你的祷告，
我需要你的祷告，
所以就赶快跑去医院，
我就赶快去到医院。
我去到的时候，
当我去到的时候，
他的妻子跟他两个人，
他的妻子和他两个人
在那里哭，
在那里哭。
这位弟兄告诉我，
这个弟兄告诉我，
医生检查出来，
医生检查出来，
我得了肝癌，
我得到肝癌。
医生给我的寿命是2个月到6个月，
医生给我的寿命是2个月到6个月。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立刻跪在床边，
我立刻跪在床边，
我抓住这两夫妻的手，
我抓住这两夫妻的手。
我还记得这个弟兄抓我的手抓得非常的紧，
我还记得这个弟兄抓住我的手抓得非常的紧。
他那个时候只有41岁，
我那时候只有41岁，
他有4个小孩，
他有4个小孩，
2岁6岁8岁13岁，
2岁6岁8岁13岁。
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那时候我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我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迫切，
我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迫切。
我说啊，神啊，这个弟兄要活下去，
我说这个神啊，这个弟兄要活下去，
因为他的孩子太小，
因为他的小孩子太小，
这些小孩子需要父亲，
他这个小孩子需要父亲。
我们迫切的在那里祷告，
我们迫切的在那里为他祷告，
然后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了，
让 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了，
全教会的人都为他们祷告，
全教会的人都为他们祷告。
我又找了教会的长老一起去他的家里，
我又找到教会长老一起去到他家，
为他按手祷告，
为他按手祷告，
但是照医生所说，
但是照医生所讲，
不是六个月，
不是六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
他就被主接去，
他就被主接去了。
你能懂吗？
你能够懂吗？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
是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吗？
是不是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吗？
也许你说我讲的都是反面的，
或者你会说我讲的都是反面的，
我也可以告诉你正面的，
我也可以告诉你听正面的。
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
有一次有个人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
医生宣布他没有希望，
医生已经宣布他没有希望，
家人找我去为他祷告，
家人找我去为他祷告，
我就去按手为他祷告，
我就去按手为他祷告，
我也向他传福音，
我也向他传福音，
但是他好像是听不见，
但是他好像是听不见，
但是又好像有知觉，
但是又好像有知觉，
我就在那里很简单的把福音传给他，
所以我在那里很简单的将福音传给他，
我说如果你听得懂，
我说如果你听得懂，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请你就抓一下我的手，
请你就抓紧一下我的手，
他根本不会抓，
他根本不懂抓，
但是他的手会动一动，
但是手会动一动，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很清楚的知道
他这个反应不是这个 unintentional， 他是有意的反应，
他这个是他有意的反应。
过了不久，
过了没多久
他就醒过来，
他就醒过来，
然后他就出了院，
然后他就出院了，
他就好了，
他就好了。
有一次在教会里面讲神迹奇事
一定
的时候，
有一次在教会里面讲神迹奇事的时候，
我说我不会医病，
我说我不懂医病，
有一个老太太马上把手举起来，
有个老太太马上将手，
她说你讲的不对，
她说你讲的不对，
她说我的先生就是你祷告好的，
她说我的先生就是你祷告好的，
我说不是我祷告好的，
我说不是我祷告好的，
是上帝也好，
是神要她好的，
主权在上帝，
主权在神那里。
今天我们对神迹奇事的看法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对神迹奇事的看法是怎样？
我自己从三方面来看，
我自己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个我们要看上帝的主权，
第一我们看神的主权。
今天我们看到太多的祷告，
今天我们看到太多的祷告，
太多的医病，
太多的医病，
是人中心的，
是以人为中心的，
是人的要求，
是以人的要求，
好像是说我现在得了权柄，
好像说我现在得到权柄，
我要上帝你做这件事情你就要替我做，
我要神你为我做这件事情你就要为我做。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
但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
当保罗去讲道的时候，
当保罗去讲道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要求神迹奇事异能，
他根本没有要求神迹奇事异能，
他只是忠心的传神的道，
他只是忠心的传神的道，
当神的道传出来的时候，
当神的道传出来的时候，
当需要神迹奇事随着的时候，
当需要神迹奇事随着的时候，
神会做事情，
神会做事情。
今天我们要把主权，我们要承认，要认定上帝的主权，
今天我们要认定神的主权。
第二，我们要明白恩赐的运用，
第二我们要明白恩赐的应用。
什么叫做恩赐？
什么叫做恩赐呢？
今天有人说我有医病的恩赐，
今天有人说我有医病的恩赐，
其实圣经里面的医病的恩赐是属于什么样的恩赐？
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医病的恩赐是属于怎样的
恩赐？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孽障，
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孽障，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第四节到第六节，
第四到第六节，
这里说恩赐原有分别，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圣灵却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
执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主却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
功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恩赐，
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恩赐，
其实是恩赐的功用，
其实是恩赐的功用，
不是恩赐的本质，
不是恩赐的本身。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不是动机性的恩赐，
换句说话讲，今日我哋所强调嘅唔系动机性嘅恩赐。
我们所强调嘅乃是功用性的恩赐。
我哋所强调乃系功用性嘅恩赐。
那这个功用性的恩赐不常常明显出来。
这个功用性的恩赐不是常常显明出来，
有的时候现在上帝的道已经完成，
现在神的道已经完成了，
所以圣经已经完成，
圣经已经完成了，
所以圣经的本身就是那个证明跟那个能力，
所以圣经的本身就是那个证明和那个能力，
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恩赐，
所以我要了解什么是恩赐，
我们每一个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
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恩赐，
我们要照着所得的恩赐，
我们要照着所得的恩赐
服侍彼此，服侍
不是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那是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那这些恩赐是什么？
这个恩赐是什么？
这些恩赐是预言的恩赐，
这恩赐是预言的恩赐，
这是服侍执事的恩赐，
服侍或者执事
教导的恩赐，
教导的恩赐，
治理的恩赐，
治理的恩赐，
施舍的恩赐，
施舍的恩赐，
劝化的恩赐，
劝化的恩赐，
怜悯的恩赐，
怜悯的恩赐。
如果这些的恩赐在教会里实行出来的话，
如果这些恩赐在教会里面实行出来的话，
基督的身体就会被建立起来，
基督的身体就会被建立起来。
今天教会首要的任务是什么？
今天教会首要的任务是什么？
今天神赐恩赐给我们是做什么？
今天神赐恩赐给我们做什么呢？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说，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教师，
有先知，
有先知，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传福音
的，有牧师和教师，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恩赐的运用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
恩赐的应用是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
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因此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因此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面对着信仰的分化，
面对着信仰的分化，
我们需要强调上帝的主权，
我们需要强调神的主权，
上帝要怎么样做是随他自己的意思，
神要怎样做事要随着他自己的意思，
不是我们能够扭转上帝的心意，
不是我们能够扭转神的心意，
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心，祷告不是要改变神，
祈祷不是要改变神的心意，
祷告呢是要改变我们的心，
祷告呢要改变我们的心，
祷告最主要的不是要求东西，
祷告最重要不是求什么，
祷告呢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
祷告那是要我们与神建立关系，
如果祷告只是为了求东西，
如果祈祷只是为了求某一样
东西，当你无所求的时候，
当你无所求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祷告了，
是不是就不祈祷了，
但是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但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这是神在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在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
所以我们是要强调上帝的主权，
所以我们要强调神的主权，
我们要晓得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恩赐，
我们要晓得怎样应用我们的恩赐。
第三，教会要有使命感，
教会要有使命感，
教会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教会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有教会在地上，
为什么我们要有教会在地上，
要有使命感才有意向，
要有使命感才有意象，
有这个意象才把神的教会在地上能够被建立起来，
有这个使命感才可以将神的教会在地上被建立起来。
如果你原谅我可以做一个很小的见证，
如果你原谅我可以做一个很小的见证，
玛丽兰中华圣经教会是1976年成立的，
玛丽兰中华圣经教会是1976年成立的，
是一批平信徒自己成立的，
是一批平信徒他自己成立的，
我是在教会成立5年之后开始去在那里牧会，
我是在教会开始之后5年被请去那里牧会，
那这个教会是一个有意向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一个有意象的教会，
那20年到现在，
20年到现在，
他们的重点是放在三方面，
它重点是放在三方面，
我在座谈会的时候有提到，
我在座谈会那里有提到，
就是要高举基督，
但要高举基督，
要造就信徒，
要造就信徒，
要广传福音，
要广传福音，
广传福音分两部分，
讲传福音分两部分，
一个是本地传福音，
一个是本地传福音，
一个是海外差传，
一个是海外差传。
现在教会大概大小有900个人，
现在教会大概大约有900个人，
现在已经植了四个分堂，
现在已经植了四个分堂。
在1996年底到1997年5月，在半年之内植了三个分堂。
1996年底到1997年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植了三个分堂。
那应该说是植了两个，领养了一个。
应该说植了两个，领养了一个。
在我们那个地区有很多国内出来的弟兄姊妹同胞，
在那里有很多从国内出来的同胞，
他们信了主，
他们信了主，
然后他们成立一个教会，
他们就成立一个教会，
都是平信徒，
都是平信徒。
他们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他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感觉非常疲累，
感觉非常疲累，
人手不足，
人手不足，
他们就来找我们，
他们就来找我们了，
问我们可不可以帮忙，
问我们可不可以帮忙。
我们教会的长执会，
我们教会的长执会，
在根据教会的意向跟目标，
在根据教会的意向和目标，
要扶助弱小的教会，
要扶助弱小的教会，
所以我们就接受他们，
所以我们就接受他们，
我们就领养他们，
我们就领养他们，
所以他们就变成我们的分会，
所以他们就变成我们的分会。
现在礼拜天，我有一次一个礼拜天早上一个礼拜要讲四次道。
现在礼拜日朝早，我有阵时一日要讲四次道。
早上九点钟要讲英语，
朝早九点钟要讲英文，
十点一刻要讲广东话，
十点一个骨讲广东话，
十一点半我要讲国语，
十一点半我要讲国语，
然后下午四点半要讲普通话，
然后下午四点钟要讲国语。
虽然是很累，
虽然是很累，
但是很喜乐，
但很喜乐，
所以成了现在一共有四个分堂。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成为有四个分堂。
在五月的时候，
在五月的时候，
在北卡的这个 Research Triangle 开始的一个分堂，
在北卡州的这个 Research Triangle 那里成立一个教会。
在教会成立的时候，
在教会成立的时候
没有传道人，
没有传道人，
所以这个教会所有的经费就放在差传，
所以这个教会所有经费就放在差传。
现在差传的经费今年的预算是30万。
今年我们差传的经费预算是30万，
支持40个宣教士跟宣教单位，
支持40个宣教士和宣教单位。
也派教会，本教会派出去7个宣教士，
也是本教会派出去7个宣教士，
在各地，在世界各地为主传福音，
在世界各地为主传福音。
这个教会不强调神迹，
这个教会不强调神迹，
也不强调歧视，
也不强调歧视，
也不强调异能，
也不强调异能，
强调高举基督，
强调高举基督，
强调造就信徒，
强调造就信徒，
强调广传福音，
强调广传福音。
最近我们又在神面前等候，
最近我们又在神面前等候，
长执会又拟定新的目标，
长执会又拟定新的目标，
希望把这个教会带到一个地步，
希望将这个教会带到一个地步，
使能够使我们本地区的人，
使到我们本地区的人，
特别是华人，
特别是华人，
因为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华人，
因为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华人，
能够得到10%的人来归主，
能够得到10%的人来到归主，
所以准备建一个2800人的教堂，
所以就准备建造一个2800人的会堂。
有的人说这个是好像做梦，
有些人说这个好像在做梦，
但是我们要为神图谋大事，
但我们要为神图谋大事，
这是今天教会应该有的意向，
这个是今天教会应该有的意象，
不是建大教堂，
不是要建造大教堂，
乃是要高举基督，
乃是要高举基督，
乃是要造就信徒，
乃是要造就信徒，
乃是要广传福音，
乃是要广传福音。
也许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或者我们今天觉得活在世界上没什么味道，
也许我们羡慕其他的人好像有更多的属灵的经验，
或者我哋会睇到其他人可能有更多属灵嘅经验。
但是 Oswald Chambers 这个张博士写过一本书，
呢个张博士佢讲佢写过一本书，
竭诚为主。
竭诚为主。
这本书 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的念。
我觉得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好读这本书。
每个传道的人都要好好的念。
每个传道人都要好好的读。
如果你读了这本书，
如果你读了这本书，
你的生命没有改变。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
我可以替你出钱。
我可以替你付钱。
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
这本书我读了好几次，
我的同工也一起读，
我的同工也一起读。
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
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你要在平常的事上看见神，
你要在平常的事上看到神。
You see God through ordinary things，
你要在平常的事上看到神。
不需要去追求新奇，
不用去追求这些稀奇。
保罗在讲到这个大罪人，
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大罪人，
在世界上借着虚假的神迹奇事异能来迷惑人的时候，
他用这个虚假的神迹奇事异能来迷惑人的时候，
他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他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给他们带来一个永恒的盼望，
给他带来一个永恒的盼望。
十六节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在第十六第十七节他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今天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渴求，不是这个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祈求，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结束的时候，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在结束的时候，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有一对年老的宣教士，
有一对年老的宣教士，
在非洲多年宣教之后。
在非洲多年宣教之后，
准备退休回到纽约市。
准备退休回到去纽约市。
当他回来的时候，
当他回来的时候，
没晓得他要坐的船也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要坐的船。
没想到他坐的船也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所坐的船。
那这个美国总统是这个 Ted Roosevelt， 他是一个很会打猎的人。
这个美国总统是这个 Ted 罗斯福，是一个非常喜欢打猎，
所以他是去欧洲，不去非洲打猎，
所以他是去非洲打猎。
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对宣教士跟这个总统同船，
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刚刚是跟这个总统是同船的。
那这个船上的这个旅客大家都去看这个总统要这个一睹庐山真面目，
所以当这个船埋岸的时候，大家都要去看一下这个总统的庐山真面目。
那也有很多的记者在那里要拜访他，
也有很多记者在那里等候采访他，
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两个宣教士，
但是没有一个人留意到这两个的宣教士。
等到他们到了纽约以后，
等到他们到了纽约之后，
那这个岸上欢迎总统的人车水马龙，
在岸上这个欢迎总统的人车水马龙，
又是乐队，又是这个很多的欢迎仪式，
又是乐队，又是很多的欢迎的仪式。
但是没有人注意这两个宣教士，
但是没有人留意这两个宣教士。
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
这个老宣教士心里面非常的不愉快。
是啊，那个老宣教士他的心里面非常的不愉快，
他的心都破碎了，
他的心都破碎了。
所以他跟他的太太说，
所以他跟他太太说，
他说我受不了，
他说我真的忍受不住了，
上帝对我怎么这么不公平，
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呢？
他的太太就建议他说，你到房间里，到卧房里去告诉上帝。
佢太太就提议佢去到佢嘅卧室嗰度话俾神听。
他就进到他的卧房里面去。
佢就进入佢嘅卧室。
过了不久，他就出来了。
过咗冇几耐，佢就出嚟啦。
他的整个的表情就完全变了。
佢整个表情就完全变啦。
所以他的太太就说：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佢太太就问佢啦，佢话：亲爱嘅，到底发生咗咩事情呢？
这个老宣教士说：上帝跟我办好了交涉。
佢话：神已经同我办好咗交涉。
他说：我告诉上，我告诉主，我心里面有多么的苦毒。
我话俾神听，我心里面有几多嘅苦毒。
你看，总统去打猎，回来却受到这么好的款待。
你睇下，总统去打猎就翻嚟就受到咁好嘅款待。
可是我们为你，我为你在非洲劳苦多年，回来的时候连一个人都没有欢迎。
但是我为你在非洲劳苦多年，来到回到来一个人都没有来欢迎我们。
当他讲完这个话的时候，
当他讲完这个话的时候，
他说他感觉好像上帝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他觉得好像神在拍他的膊头。
然后他对他说，上帝对他说，
然后神对他说，
你还没有回家呢，
你还没回家，
你还没有回家，
你还没回家。
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家。
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家。
有一天我们要到上帝的面前。
有一天我们要去到神的面前。
你何必羡慕今天别人所有的？
你何必要羡慕今天人家所有呢？
就算是神迹奇事异能，
就算是神迹奇事异能
又怎么样？
又怎样呢？
有一天，
有一天，
你要到上帝的那里，
你要去到神那里，
那是好的无比的，
那个是好得无比的。
让我们存盼望，
让我们存着盼望，
来等候永生的神，
来到等候永生的神，
让我们去到他那里，
让我们去到他那里。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你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盼望。
主啊，你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盼望。
你给我们的是活泼的盼望。
你给我们的是活泼的盼望。
我们在今生今世遭遇许多，
我们在今生今世遭遇好多，
有时痛苦软弱，
有时痛苦软弱，
有时欢笑，
有时欢笑，
但是在这一切当中，
但在这一切当中，
你都与我们同在，
你都与我们同在。
你要引领我们的脚步，
你要引领我们的脚步，
直到天庭，
直到天庭。
让我们长存这样的盼望，
让我们常存这样的盼望，
等候基督的再来，
等候基督的再来。
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